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神他所要做的工作，因为他知道在大陆的那个场合，那种场合几乎是不可能种东西的。你能想象到在今天在受无神教育的思想底下，你还希望说有许多的村庄，有很多的葡萄园，这是不可能，是这完全不可能的。那为着为福音留下余种，神保守了台湾。结果我们看见说，就在这么几年里面一直到今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为你很看得很清楚，曾经有一度有个复兴，曾经有一度你从南到北，你是在看见圣灵的工作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你看见，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福音的余种被留下了。虽然今天在台湾可能比例并不高，但这些福音的余种有的到了香港，有的到了美国，不管到什么地方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在留中华民族的这个叫炎黄子孙的血里面，最少有一般人他们主自己做了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我们要问，经过了100年以后，到了2007年的时候，我们要问中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呢？如果我们要问说这个田间是什么样的情形呢？到底有怎样的一个葡萄园呢？圣灵是怎么样做的呢？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再回到2007年的时候，我们要问说有多少个差会呢？是零差会，我讲大陆是零差会。因为今天如果有人到大陆去传福音的话，不是因着他是传教士，是因为别的原因，也许是教授，也许医生去的，但真正是按着传教士去的是零。但是有多少人得救呢？根据美国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载，他们的估计大概是7000万人。还有香港南华早报，他们的估计大概是1.2亿。所以如果我们姑且把它保守一点的话，是7000万到1万万，假定是那么多的话，我们姑且保守一点的话，那现在我们可以跟一个参考数字来对比。什么是参考数字呢？我们一定要问说，在中国这片大的土地上有多少人他们是忠诚的无神论者，这可以算得出来的，大概是7500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石头啊石头啊，是谁什么时候你能为我的主打开呢？感谢主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经过了200年以后，现在圣灵能做一个工作是远远超过人所能想象的。所以难怪以赛亚49章说，这些人从北方来，从远方来，从北方来，从西方来，这些人从秦国来，这些人从中国来，他们能来到救恩的泉源旁边。所以难怪是件惊天动地的事。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那里说，诸天啊应当欢呼，大地啊应当快乐，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，这是惊天动地的事。如果中国人能蒙恩得救，如果炎黄的子孙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，这是惊天动地的事。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，也连续他困苦之民。回过去看中国的历史，岂不是困苦的历史？这些民不是困苦之民吗？西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，主忘记了中国吗？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？既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今天有这样的果子？为什么有今天这样的丰收？ 当你看见福音都送到苏联，当你福音看到送到中国，那个根本不容易长起来的土地，那个田地不可能的，那些泥土可能都是白翘，都是白粉笔，都是 chalk， 那根本长不出东西来的，稀奇吧？你看见说，只要你到田间去，只要你顺服主的命令，你往普天下去。今天呢，福音慢慢慢慢地借着整个世界的局面，从罗马帝国到安息王国，然后从大不列颠帝国到蒙古大帝国，到美国，然后到今天印度跟中国的兴起。那弟兄姊妹，从这里我们很清楚看得见一件局面，圣灵用所有的棋子给了我们一个田，给了我们一块田。那么这么多两千年来，多少个苏拉米女听见主大使命的呼召，他们愿意，无论主把他们带到哪里，命也可以，他们愿意在那里把他们的爱情献给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第四个原则。不光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这些描写，现在就整部历史，就是中国的历史来说，当我们回头过去看过去的100年，我们看见神的爱何等的深，虽然世人不认识他，但是在世人不认识的时候，你看见说神的怜悯，神仍旧在台湾，在各地方。你知道最早神界的马街医生，你知道带进了很大的福音，因着马街医生结果回到这个加拿大去的时候，他说现在你们有人愿意到中国去吗？他说我看我走了半天没有人愿意到中国去，所以他说我猜想我回到台湾的时候，我一定是我的白骨就埋葬在荒草里面，一定没有人到中国来。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叫做古约翰，他受感动，他一直受感动的缘故，你知道有这个人是个天才，这个人是个人才啊。有的人说他的脸像天使的脸，他的口才啊像天使长的口才。那么甚至于呢，后来你知道有一个姊妹要嫁给他，为什么嫁给他呢？因为他偷看他的圣经，这个偷看的圣经啊，看得里面密密麻麻的，他里面心里有个祷告说，主啊我要嫁给他，结果真的嫁给他了。就这样的一个古约翰跑到哪里，跑到中国来了，结果在东北带了一个很大的复兴，因着东北大的复兴，后来新化大的复兴，后来呢上海大的复兴，后来山东大的复兴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现在不光是西教士，连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为着主的缘故，整个人就移民移到西北去，移到边荒的地方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哪里都是田间，哪里都可以住宿，哪里我都可以把爱情献给他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虽然是灵差会，但是不是灵教会啊？你看见吗？在大陆，你看在不同的地方，神兴起了他的教会。所以等到教会起来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能够打深入到一个地步，是普通西教士内地会他们所达不到的地方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没有，这就是第四个原则。不要忘记第四个原则是怎么来的，他的丰收是怎么来的，是因为十字架是达到丰收的途径。我们这些弟兄们，他们都学了这样的功课。戴德森弟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香草山上》，他也解释这一段圣经，但是不要忘记他解释这一段圣经只有他能够解释。我心中非常的感动，当你读到他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吗，在那里，在中国，我把我的爱情献给你。他完全依靠凭着信心活着，他绝对不跟人家募捐的。所以他要来，要打发人到中国来以前呢，他先到各地方传递意向，传递意向的时候，那么旁边有人做主席的告诉他，你今天一定要收奉献，你不收奉献的话，没有人会管着，会做这些事。他说不，我绝对就是不收奉献。第二天早晨，他一大早收到一个电报，告诉他说有一个船公司愿意把他们几个人送到中国去，只要他们肯付500英镑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和昨天晚上主席吃早饭，吃早饭的时候，那个主席不知道这件事情啊，就跟他讲，他说这个昨天晚上啊，如果收奉献，我想我只要5磅就好了。他说结果后来我里面不平安，我觉得主一定要我奉献500磅，结果后来他说就给了500磅，刚好就是他们所要的。 所以不要忘记啊，等到这个戴德森弟兄去到银行开户头的时候，他说你今天有多少的钱呢？你今天好了，你内地会多少？他说我就有10磅。你10磅能够到中国吗？不能到中国。100年来，弟兄姊妹，差不多有1200个传教士到中国，你要知道他们都是凭着信心到中国去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你看见吗？这些人真的是像苏拉米女，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写雅各的注解能够像戴德森一样。我不知道现在中文还在不在，翻译叫做香草山上，英文是当然都有的，甚至于你上网去应该都可以下载， Google Book 你可以下载的。那么他讲的这一段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想没有人比他讲的更清楚，没人比更懂得。因为事实上你看见这四座的园子在历史上，在你看见说不光在圣经里面，而且的确写在教会历史里面。你看见今天回过头去看我们过去的100年，再回去看整个中国的历史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，现在因着圣灵的呼召，你看马介弟兄在台湾做了何等的工作，还有古约翰在大陆做了何等的工作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在这片土地上，有人说那些眼睛是蓝的，那么也许他们根本讲这个讲话是根本不像中国人讲话，但他们说他们在这里将爱情献给他。所以下面说，蜂茄放香，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丰收。所以我的良人，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第8章第1节。那一面我们看见，如果根据圣经的话，从什么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。那么如果根据以赛亚49章，如果这些人从中国来，就表示福音已经到了地极了。那就表示说，如果福音到地极，如果福音传遍天下，对万人做见证，那么主的末日很快就来了。所以空间的尽头就告诉你，时间的尽头很快就到了。所以只有在农场里面的人，只有真的在那里为主做工的人，他非常的敏锐，他一面做工一面等候主回来。内地会就是如此，内地会的传教士们，你看见吗？个个明白主的话，个个为主认真，他个个等候主的回来。所以第8章第1节说，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，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，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，谁也不轻看。重点在哪里？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。弟兄怎么就对生命来讲，他是独生子，神的独生子，要带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。所以他叫我们我的心腹，以前他称作我们的妹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，什么意思？巴不得你在众弟兄中间做长子。这什么意思？接下去的就是神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然后叫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能在弟兄中间做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今天我们一面传福音，一面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那就是得儿子的名分来到。儿子的名分什么时候一定来到呢？主回来的时候，那就是身体得赎，也是得儿子名分的时候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都要像他。所以什么意思？到那个时候，你就像我的兄弟了，你就像我吃母亲母兄弟了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一面在禾场里面做工，一面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。然后很自然的就到了这一段就结束了。所以呢，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。所以呢，这一第四首诗歌就到这里就完了。两个园子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结果与丰收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最后的一首诗歌。那这首诗很短，但这首诗我想我们不需要讲的太多。我想是很这一段圣经呢，我想是不需要太多的解释，因为很短的几节嘛。但是很美丽在哪里？这个等于把我们现在所讲来一个总论。 好像把我们所讲的来一个结尾。现在呢，讲到新郎和新妇的时候，现在有一个很美丽的景象是什么？第五节，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是一个人吗？不是一个人。现在爱情的连结给我们看见新郎和新妇他们一起从旷野上来，但是新妇呢是靠着良人上来的，这不是很美丽的一幅具象，很美丽的一幅情一幅图画吗？然后这个时候，当你回想到他们怎么在一起的，现在怎么从旷野上来，你看见吗？这里面有太多的故事了。所以下面说，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。什么时候苏拉米女发现所罗门的？怎么看见他是个牧羊人的？原来在苹果树下他叫醒你。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娶老，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娶老。就在那里，母亲代表恩典，是恩典叫你重生的。在那里我们遇见了我们的主。起头的时候，约翰，你还记得在提比利海，不是在就在那个就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在那里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棵松树，是不是一棵苹果树，不知道。但是起码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主可以对约翰说：“我在苹果树下教训你的。”结果你和安德烈不就跟从了吗？你就是那天，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娶劳，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娶劳。感谢主，虽然约翰所遇见的是牧羊人。看那神的羔羊，但是感谢主，后来看见他也是君王，因为他是为我们施浸的。不止如此，后来他听见他老师做见证说，娶新妇的乃是新郎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回到当初，回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这就是约翰怎么得救的，这也是我们怎么得救的。下面很清楚，讲了这么多故事，这么多的经历，简单来说就一个字，就是爱。求你将我在心上如印记，带在背上如戳记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对所罗门的祷告。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，嫉妒嫉恨如阴间之残忍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，这叫做爱。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对主有这样的祷告？你能不能经过主这么多的雕刻，你能够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，带在你背上如戳记。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，原来这个爱不是我的爱，这个爱乃是神，就是爱的爱。所以这个乃是耶和华的烈火，爱情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，没有一个形容比这个更好了。当你经过了这么多经历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基督徒将来到永世，每一个基督徒到了主的面前，你看见我们的祷告，你看就是这样的祷告，诗歌就这样的诗歌，爱情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，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感谢主，这个就是爱。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看见还有，我有一个小妹，她的良乳尚未长成，她还没有发育，她在生命这件事情上还刚刚开始，人来提亲的日子，我们当为她怎么办？所以你看见吗？新郎跟新妇相遇的时候，一定是新妇装饰整齐的时候，不光是补个妆就好，他的生命必须是丰富的生命，他必须现在已经长成了，人才可以来提亲的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这句话一面是对小妹讲的，一面也对自己讲的。今天教会装饰整齐了没有？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我们应当怎样办理？当然下面怎么说呢？他若是墙，我们要在他旗上建造营塔；他若是门，我们要用香柏木来护卫他。这就是我们的服侍。比我们更幼嫩的人，我们要帮助他长大。长大的目的是什么？有一天人可以来提亲的。然后呢，你的小妹是一个新妇，和新郎就可以相会了。 我们为了小妹就是等那一天的日子，我们自己何尝也不是这样吗？所以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，自从他说我巴不得我像我的兄弟，巴不得我能像他，巴不得我能得儿子的名分，不是巴不得主回来日子早一点来到吗？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看看我的小妹不行，但你看看自己就行了吗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主回来的日子就是新妇跟新郎相遇的日子。所以第十节，他在主的恩典底下，他可以这样说，我是强，我两乳像其上的楼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见没有人可以随便的侵犯他，这个世界不能够摸他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从此以后但愿没有人再来搅扰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是强，而且保罗的两乳好像在上面的楼一样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不是没有感情的，他不是个木头，他有感情，但是你看见那是高不可攀的。你看见他防守他自己，保守自己的清洁，他什么意思？就是他能够在主面前能够做一个完全忠贞的人。那时我在他眼中像是平安的人，当然是平安的人，不是吗？苏拉密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平安的皇后吗？苏拉密不是平安之女吗？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他蒙保守，一直毫无瑕疵的将来能够站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，这个前书里面，你看保罗是怎么讲的啊？你看啊，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好几次怎么样说的呢？他说，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，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，成为圣洁，无可责备。怎么办得到的？这就是你要做一个平安女就是了。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都说，愿赐平安的神，赐平安的主把平安赐给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的话，你知道不止所罗门是平安王，我们也是平安好。那下面当然讲到葡萄园，然后呢，所罗门就说，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，求你使我也得听见。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他不再说是他的骄傲，他的确是他的骄傲，他不再说我的心腹，他的确是他的心腹。但是现在你看见那些亲密的那个亲密东西已经淡化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不再凭感觉，要凭眼见。所以现在苏拉米女最大的收获，她最大的成就是什么？你这住在园中的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这住在基督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既然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就应当住在主里面，主也住在我们里面。怎么住在主里面？太抽象了。感谢主，用迦南美地来预表基督的车葡萄的丰富。那既然迦南美地又太抽象了，从第一座园子到第二座园子到第三座园子到第四座园子，现在我们知道说，你这住在园中的，你可以知道说，我们神的心，所罗门的心一定是完全的满足了。好了，那一面你看见吗？回忆主在你身上的工作，另一面你也看见说还有工作要做，因为你还有小妹，还有很多的人还属灵上还没有发育，所以我们要装饰整齐。等到全教会装饰整齐了，我们的主很快就回来了。所以主在启示录最后一章，他三次说我必快来，那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说我马上就来呢？那2000年主还没有回来。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，懂得那句话的人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我必快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一旦动身，我很快的就来到。现在为什么不能动身呢？因为心腹没有准时备好。每次我参加结婚典礼，我很少看见是准时开始的， 常常都是要晚半个钟头。其实新郎啊已经准备动身了，新郎已经在那个房间里面等了，就后来接到那个电话说等一等啊，这个新娘再补个妆，大概还有半个小时，还有这里补一点那里补一点，所以新郎随时可以动身。结果呢到了半天，你看又等半个钟，迟到半个钟又迟到一个钟头。所以等到后来新郎真的动身了，从那个房间出来，然后站在讲台前面，那你想想看，从地毯那一端到这一端还有多久啊？那当然是火速的来到嘛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为什么今天主还没有回来，到底谁等谁。你相信说一个新妇当她提亲的时候，当她结婚的时候，她手里还拿着巧克力糖吗？她还叫说哎，她还这样做？当然不是，一定要长大成人，而且一定要怎么样呢？一定要装饰整齐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等候那个日子，那个日子乃是新郎和新妇的日子。今天大家讲的末日都是讲的耶和华的日子，那是乌云满布，那是审判的大日。但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新妇在等候新郎，所以巴不得那一天早一点的来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只要新妇装饰整齐，我们的主就动身了。主一动身，他随时随地就火速的来到。所以这个时候约翰就有个祷告，说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他听见主三次说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。那现在呢，你看见不只是约翰，全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祷告，我的良人啊，求你快来。弟兄姊妹，你装饰整齐了吗？如果你看见小妹还没有装饰整齐，你为什么不为她祷告？你为什么不服侍她？你为什么不帮助她在主的恩典中长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难处是什么？我们必须要准备好。我的良人啊，求你快来，如羚羊和小鹿在香草山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主耶稣不是降临在橄榄山上吗？这里为什么说香草山呢？因为当主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对世界上来说他是橄榄山，他的确从橄榄山回来。对于我们所有蒙恩的来说，因为你不要忘记，他升天的时候，他虽然在橄榄山升天，他的脸是向着什么？是向着伯大尼的。所以一面你看在伯大尼我们和他们分手，另一面主在橄榄山升到天上去。所以那个两个见证人说，主怎么升上去，主也怎么回来。主怎么升上去，他的背向着耶路撒冷，他的脸向着伯大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的脸是向着等候他的人。感谢主，那是伯大尼不是吗？跟随主从伯大尼到伯大尼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。主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遇见最早的几个门徒，然后从伯大尼到伯大尼，然后往坐席的时候，我把拿大香膏，结果呢？你看见打做玉瓶，结果就玛利亚就献上了真拿大香膏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是这样的一个地方，玛利亚的奉献，加上马大的侍奉，再加上拉撒路复活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主要回来，为着他自己人回来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不错，主升天的时候橄榄山是橄榄山，等到主回来接我们，我们知道说橄榄山的这个橄榄山的东坡就是伯大尼，橄榄的西坡就是向着耶路撒冷那一边。所以既然主回来了，根据雅各书的记载，橄榄山不再是橄榄山，橄榄山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眼光里面是变成香草山。香草山在原文就是 mountain of spices， 各种各样的香料。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一生，南风啊兴起，北风啊吹来，吹在我的心园，吹在我的园地，让基督的芬香能够拨开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众子要显现，要摆列在空中。不光如此，他要让全世界知道说， 当主升天的时候他是橄榄山，但是对于世界来讲他还是橄榄山，对于基督徒来讲那是香草山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整本的雅各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回去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在深处献上我们的感谢和我们的赞美，为着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明白一点点雅各我们何等的喜乐。但愿这个周末是个永远不能忘记的周末，是一个在勇士里面蒙纪念的周末。也许很多人生下来就为着这个周末，但愿主的旨意能够成就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恩典，你把你的话为我们解开。我们知道只要你的话语一解开，就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得到通达。我们何等愿意因着这些话激励我们在恩典中长进，让我们真是做一个在园中的住在基督里面的人，从一座园子到另外一座园子。但愿因着你圣灵的工作，叫我们都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我们的主，我们巴不得你早一点回来，我们早日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也让你的心满意足。到那一天我们通通要想你，到那一天是新郎和新妇永远不分离的日子。我们为着这个感谢你，我们谢谢你已经说了这些话，我们求你继续的说，聚会能散去，但愿你的话语永远不过去，紧紧的抓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。但愿荣耀归给你，但愿羞辱归给你的仇敌，但愿你祝福归给你自己的教会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